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主日一同敬拜。就冬天以往，雨水止住，主，我们看到你的爱也在你的创造的一切里面彰显。但我们知道，在一切的创造背后，你隐藏着你福音的奥秘。今天向我们，向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揭晓启示。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如此的做工，你来掌权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那可能跟我有点聊天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平常呢有一个放松的方式，就是我在自己走路或开车的时候，我喜欢听小说啊，听小说各种我都听啊，我最喜欢听科幻小说啊，但其他的呢偶尔也听听。然后呢，我就是最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这几年的有一些无论是文学网站呢，或者是一些手机那个听书的一些 APP 里面，有几类小说一直在那个他们的小说排行榜是名列前茅的。是哪些小说呢？这些小说可以分为几类啊，可以把它叫做修仙、穿越、玄幻或者是灵异。那可能大家听到这几个词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什么叫修仙啊？什么叫穿越，对不对？但顾名思义，可能你们听起来就会知道，这些类别都跟那些什么神怪幻想啊、魑魅魍魉之类的事情是相关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这几类小说会成为近几年的一些热门小说呢？那我想，其实这些不同的类别之间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里面都讲到一些关于神秘力量的这样的一些话题。那比如说修仙灵异，他们的神秘力量就是一些灵界里面的力量，对不对？那穿越小说呢，它的神秘力量就是什么？就是你前世的一些知识或者记忆，对不对？所以这些共同点其实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这几类小说很热门，就是人们在一种很平凡的生活里面仍然对一些神秘力量是有好奇或者是有追求的。只是呢，中国的社会现实不鼓励这些实践，所以大家只能什么寄情于文字之中，对不对？但在中国以外的其他一些环境里面，你会发现人们对一些神秘力量的追求就宽松的多了。所以你会发现近几年也有一种其实也不是近几年呢，是其实可以说是近十几二十年，有一种叫做新纪元的宗教在全球的范围以内逐渐的兴起。比如说最近有一部特别受关注的台湾的电影叫做什么周楚除三害，里面就提及到台湾的一种新纪元宗教叫做什么新兴灵社啊。但这部电影它也指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人们过度追求一些神秘力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开始什么忽略事实，甚至否定事实啊，他就一头扎进去他们对幻想的那个神秘的世界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会发现呢神秘力量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就说如果你完全的禁止它不谈它，但是呢你发现人们又会觉得它必不可少，会想一些办法去追求它。但如果你把生活完全让这些神秘力量给支配了呢，你会又发现人们开始什么忽略事实，对生活造成损害。那我们怎么可以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平衡的看法呢？其实在我们今年所读的以弗所书里面，你会发现这本书聊到很多关于奥秘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特地的多次的用到奥秘这个字。 那其实这跟以弗所这个城市所在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的。以弗所它所在的小亚细亚半岛，它是一片很古老的土地。那这个半岛的文化其实跟罗马帝国的一些一线城市是很不同的。那我们常常提到罗马的一线城市有哪些啊？比如说罗马城呢，哥林多呢，雅典呢，对不对？这些就是以前罗马的北上广了，对不对？但我们看到这些城市会很繁华很自由，但如果我们回到像以弗所呀、哥罗西啊、什么老底加这些地方，其实那片土地的文化更保守，它是更加什么？更加古老，它里面有很多民间对于神秘力量的传统的偶像崇拜在里面。所以保罗在对这些地方的教会说话的时候，就需要回答他们一个问题：基督信仰与他们的传统里面的这些什么神秘力量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怎么回应呢？我用一个词来总结保罗在罗马在以弗所书里面的中心思想，叫做什么呢？属灵现实主义 （spiritual realism）。这词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保罗认为属灵的世界对现实的世界是有主导性和决定性的，但是他又强调属灵的事物的实现最终要落脚到我们生活的现实之中。属灵世界有主导性，但是它的实现要落脚到我们的生活现实之中。那举些例子给大家看看，比如说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谈到救赎这个主题，他在第一章里面就已经说神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对不对？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以外啊，时间之外的往事，神在创世之前的属灵世界已经拣选和救赎我们。但是到了第二章里面，保罗又说救赎是在历史之中实现的，是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对不对？拣选和救赎的计划在属灵的世界已经做了，但是他需要在历史现实之中通过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来实现，对不对？又比如说保罗讲到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的归宿的时候，那他有一个很崇高的看法，他会说要照神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什么？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哇，你发现 这画面很难想象，对不对？哇，什么叫做啊同归于一呢？哇，一听就是非常高大上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很有属灵洞见。但他同时又讲这样的画面现在怎么开始实现，现在实现的方法就是什么？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里面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所以我们要和睦，把两下什么合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这样的一个画面实现的方法就是从今天在具体的教会开始，把不同背景文化的，无论你是中国内地台湾的还是香港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什么？拆毁我们原有的隔阂，活出合一的生活。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未来的画面今天开始在我们中间实现的方式。那又比如说保罗到了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啊，整本书结尾的时候，他对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总结就是什么？我们的生活就是属灵的征战，并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跟那些执政掌权掌管幽暗世界的恶魔来征战，他是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目光来看待我们的生活。但是呢，其实在之前的章节第四章第五章里面，其实他大量的在讲基督徒在世生活如何活出信仰，丈夫和妻子应该怎么样啊，父母怎么对待儿女啊，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啊，等等等等。所以其实你会看出保罗肯定这世界背后的本质是属灵征战，但他没有否定什么现实生活，他给基督徒生活开出的一个总结就是什么 spiritual realism， 我们需要洞见现实生活背后主宰性的属灵力量，但属灵的事物又不能脱离现实。其实这种属灵看法的基础在哪里？如果比较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应该就知道，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之中，对不对？耶稣的救赎上帝早就定好了，但他又是在具体的时空之中实现，既是属灵的又是现实的。那我以前经常会听有人会问一个问题，说哎呀，神那么有能力，为什么他的救赎还要派耶稣啊？那么有能力为什么不能在天上直接说一句话告诉全世界悔改相信就可以 啊？神当然可以这么做，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可能如果神这么做的话，以后所有跟随神的人就天天等着上帝在天上说话，没有人会管现实发生什么，对不对？但神的拯救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耶稣在地上不仅传福音，他还会医治关怀他人。所以我们跟从主的人也一样，既在圣经之中听到属灵的教导，但是也要把属灵的引导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之中。这就是基督信仰与其他只追求神秘力量的信仰区分开来的一个关键点所在。包括到了我们今天以弗所书刚才读的第三章的经文里面，我们是从保罗自己讲的一种身上的见证，看到他是如何把一种属灵现实主义落实到自己的身上。那大家读这一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点，就是保罗他既有一些很深奥很崇高的一些属灵的用语，但你会发现它里面也有一些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些话语和语气，对不对？那他是怎么把这 两者融为一炉的呢？其实就是他对主耶稣的一种效法。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表格的左边，那左边代表了保罗怎么用属灵的目光来讲自己的身份。那首先，那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使徒，保罗说他所领受的是什么呢？叫做启示。那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那启示这个词就是什么？揭晓的意思，神亲自向保罗揭晓，这叫做启示。启示什么东西啊？叫做奥秘，或者用我们今天更加通俗的话来说，就叫做什么？秘密，对不对？那秘密能不能让人知道呢？你觉得不能，那是因为你可能没有在那个知道秘密的圈子里面，秘密从来不是不让人知道，而是什么？它不能让所有人知道，而是什么？先让一部分人知道，好像很多国家机密文件那样，对不对？先让一部分人知道，再让别的人知道。保罗也是这样形容属灵的奥秘的，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什么 圣使徒和圣先知一样。那这里保罗还特别在使徒和先知的这两个词面前用了一个形容词叫做什么？圣，对不对？那不仅是使徒和先知，还叫做什么？圣使徒、圣先知啊。这我看到这个词，我就想到小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叫做《圣斗士》。那就很有意思，你不仅是斗士，你还是一个什么圣斗士哈、啊。那如果某一天我告诉大家啊，灵传道不仅是一个传道，他是一个圣传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啊？哇，这个人怎么有脸说这句话，对不对啊？但不要忘记，保罗几乎在他的每封书信里面称呼每一个信主的人叫什么？圣徒。这个圣字其实是一个属灵的眼光，是在属灵的现实里面神已经什么成就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有地上的目光的话，我们不觉得有人能够承受得了这个字，是不是？但在上帝的眼光里面，一切被基督宝血洁净的人都是圣的。所以保罗会很大胆地说他是圣使徒，传福音是一件什么圣功。他怎样完成这样的圣功？他就接着说，神会给他什么恩赐？神会给他恩赐是照着运行的大能大力给他。恩赐在保罗的口中不仅只是才能啊，或者是才艺展示，而是透过神的大能而获得的。恩赐的效果也不是让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很有才华等等。保罗说，恩赐的目的是什么？要使众人都明白，这世代以来隐藏在神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注意后面那句，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的百般智慧。那这里其实很有意思，保罗他说，其实他做的事情不仅要使人明白福音，还要叫什么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的百般智慧。哇，这是不是真的？有些东西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现在要借着保罗，借着他传福音的教会，叫天使一起知道那样的奥秘，对不对？很难想象，对不对？怪不得保罗说，其实他的恩赐是需要神的大能赐给他的，因为他的侍奉不仅是说我要在地上有多少成就，建立多大的教会，有多少人来就 OK。他的侍奉是要穿透属灵的世界，令灵界其他的受造物都知道福音。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从这个角度看待过教会的角色。那教会它远远不是一个抽象的群体概念，教会是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那当我们担任一些侍奉的时候，它的意义不仅只是一种轮班，从一个属灵的目光来看的话，它是有属灵意义。主席不仅只是带我们走完主日敬拜的流程，而是要让我们与天使一同进入敬拜里面。领诗和诗情不仅只是在这里带我们唱几首歌，而是带领众会众与天使一同的赞美神，甚至连发放程序表和安排午饭的弟兄姐妹都不只是在做一些后勤的工作，而是什么？要让神所爱的儿女在教会里面享受属天的团契。这就是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的百般智慧。那当然保罗的侍奉 并非只顾及了属灵的那一面，他也有很接地气的那一面。右边其实就是能够我们会看到那保罗他的一种属灵的目光，属灵的侍奉如何落实到现实之中呢？那大家看右半边，保罗说确实他所领受的是神的启示，但到了第三节里面他会说这些启示他是怎么写出来，他是写出来的，他是写出来，就是保罗的书信一封一封的写出来。保罗有很多的书信，里面各种风格都有，有一些是很个人很具体的，而有一些甚至是很学术的，全都有。所以并不是说哇，保罗得到了启示啊，他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味儿。事实上他写作的风格会根据什么读者的需要在变化。因为三章四节里面他会继续说他写的目的是要他们什么晓得，晓得这个奥秘。其实晓得这个词希腊文拿到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什么通识教育，就是一种要让小孩子都懂的东西才叫做晓得。神的奥秘不是说哇，我靠人去参透悟出来，或者是什么你要买一个高级 VIP 学员，你才能听的信息。保罗要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什么晓得从创世就定下的那种奥秘。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他在侍奉的时候他的姿态是非常谦卑的，他知道神给他的身份很尊贵，叫做圣使徒，但他没有端着。他会说其实我在侍奉的时候我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所谓有一句老话叫什么，越是成熟的倒水越懂得弯腰，对不对？保罗知道神给他的大能大力，给他的恩赐，但他也知道这些恩赐不是让他成为权威或者专家，而是什么，他看待自己是一个，他看待自己是一个什么呢？不好意思啊，这里有些词没有改，这不是晓得，这是执事哈。他看待自己是一个福音的执事，所谓执事，他就是一个什么管家，管家就是什么帮主人管理好家。当初初代教会变得越来越大，神就要让教会设立执事，对不对？帮助管理好神的家。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国语堂里面哪些弟兄姐妹担当过教会的执事啊？知道吗？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不知道是因为其实这些执事们他们都很谦卑。其实我们教会的执事很多都是在社会之中很有能力的人，但其实他们在管理神的家的时候，没有恃才傲物，而是什么俯首甘做孺子牛。他们帮大家担当了很多的困难，所以你会发现神的管家，他的形象就是那样的。那保罗也是，他知道神要让他做的事情是大有能力的，是要叫什么天上地下的都知道神的智慧，但他的侍奉也是会面对很多具体的困难，比如说他会什么被囚，对不对？其实保罗在更多后书里面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的侍奉是大有能力的，是能攻破各样坚固的营垒的，但他又需要去面对一些属血气的人对他的质疑和攻击。属灵的侍奉不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一种一帆风顺，对不对？而是要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困难去实现。所以总结来讲，其实保罗的这种所谓的天地二重性是要让他能够既带领人认识属灵的世界，但同时又不会把他神化化， 变成一个尊者或者是宗教领袖，而是他带领大家把信仰落实到现实之中。其实这也是整本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希望每一位基督徒有的一种身份。有一位很著名的灵修神学家 Richard Foster 他曾经形容过基督徒的灵命仿佛是走在一条山脊之上，两边是深渊，左边的深渊叫做道德主义，就是只把信仰看成跟现实有关，只谈一些很现实的事情，而右边的那个深渊叫做什么呢？废法主义，就觉得信仰只跟那些奥秘的事情有关，不需要我们在现实之中做任何的努力。你觉得教会容易倾向哪一边呢？在我的经验里面，两边都有。我们之前的英文堂的牧者 Pastor Sam 有一次，就是他来国语堂讲道之前，他就找我聊天他跟我聊，他说哎，你觉得那个说普通话人他是说 Mandarin 说普通话的人他们喜欢什么样的讲道我就跟他说哎，你为什么这么问呢？我觉得你的讲道就很好大家都通俗易懂。其实那个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就喜欢什么通俗易懂的讲道他说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个现象，他说我以前在韩国的教会，因为他是韩国的第二代他说我在韩国的教会不是这样的，他说韩国教会里面的讲道是越深奥那个大家越不懂那讲道就越好的。不过我后来发现不是所有韩国教会都这样，而是他以前在的韩国教会是这样不要冤枉所有韩国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当时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了，就觉得如果我们只把信仰当做一些奥秘的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容易会在教导里面出现很多什么虚幻的言语，就是自我感觉很好，但别人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这就是废法主义的一种深渊。律法主义或者是道德主义呢，就是信仰容易只看现实的层面当我们只看现实来多少人有些什么困难等等，我们容易被环境所困，容易让环境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从神那里看待我们自己的侍奉的身份。那我觉得在疫情的三年里面，其实是对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种操练。什么操练呢？大家应该可能还记得，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在这里聚会，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看着网上聚会。那大家知道我当时是怎么讲到的吗？没有任何人在这里，对着一个摄像头，然后就开始在讲。我一开始的时候我非常的不适应，没有人回应，不知道大家表情怎么样，没有人回应怎么讲到我不会没教过对不对？对对对。但我后来向神祷告的时候，神给我提醒一个很重要提醒，神对我说向我讲，向我讲。你要知道你的侍奉是不仅只是为了人，而是要叫天上地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现在要得知神的百般的智慧。其实不仅是讲到那个人，在疫情的时候我们的司情、我们的主席、我们的领事，全部人都有类似的一种心理的一种经历，对不对？发现当我们不能对着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什么？必须对着神而侍奉，都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何讲道？我为何弹琴？我为何而歌唱？我们不是需要人的捧场，而是什么？我们需要真正的赞美神，与神同工，叫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要得知神的百般的智慧。愿神祝福大家，愿神给大家这样的目光， 看待你们在每一个岗位的侍奉，无论是在教会还是在你们家里面的，愿你们都可以对着神对着人都侍奉得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愿你给我们既有超越的目光，又有落实的勇气，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既荣耀你，又可以真的爱人。愿你爱神爱人的这样的律法的精髓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愿你的圣灵这样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